欢迎来到海马星球，我是秦李文，在全球不同城市讨论你最关心的性别话题。大家好，欢迎来到海马星球。我们这一期又请来了，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狂浪大哥 Erica， 就是上一期声音没怎么录好的，但是内容很精彩的那一期健身博主的对话。我当时对话完了以后呢，一个人可惜，但是当时那期的声音没录好，另外还有一个话题也没有聊完，他还有一个绝活，就是蛮会赚钱的。在当下的很多姑娘的困境里面，我觉得可能经济的困境是一个基本的困境，就是说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吧，很多时候虽然可以在精神上独立，但是经济上不独立，这两样东西就没有办法并行，那也是个很痛苦的事情。然后我就想请 Erica 来给大家讲一下，作为一个年轻女孩子，虽然是还是在校生，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尽可能的实现经济的独立。 Erica 你好。
哎，秦老师你好，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狂浪大哥。
你告诉我说你最近刚刚存了一笔钱。
嗯，
你现在在海外读书，生活和留学的费用都是你自己工作挣来的，其实你又存了一小笔钱，还挺让人有安全感的一小笔钱。
对的。
你是怎么样养成赚钱的习惯的？你最早开始赚钱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意愿去赚钱？
最早其实应该不能说是赚钱，最早就是没有具体到赚钱，工作去赚钱这个行为。最开始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当时其实只是说在我现有的机会和处境当中，我想的就是为自己去争取更多的利益，然后这个利益当中也包括了钱。我要去获得这样的利益，我就做了很多的学生活动，去挖掘更多有利益回报的一些机会。所以除了我爸爸给我的零花钱以外，我得到的第一笔数额稍微大一点的由我来支配的钱，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在学校里办学生社团，办了一个表演型的社团。我们学校有规定，就是不允许向社团成员收费的，所以我们要做活动，但是又需要钱嘛，我们就只能出去拉赞助。所以这个拉赞助应该是我就是人生头一回比较正式的商业活动，因为要跟成年人打交道，自己做那个经费预算啊，写合同，跟他们谈合作，还是比较挑战的。然后就自己出去拉赞助，拿到钱，然后自己做规划，怎么样把它用在社团发展上面。我当时是我们学校拉赞助拉到最多钱的人，我后来还有收费去帮别人拉赞助，就是通过这个又发展了别的业务，
就是养成了技术外包。
对对，就比如说我们当时办一场演出，一般来说其实我们是一场演出大概需要个6000到8000块钱的样子，但是我就可能会给自己就是抛一点，预估到10000，然后我跟赞助商要的时候，我就会要13000或者15000，就是留一点空间给我们去 negotiate 嘛，然后最后可以把它再降下来，降到可能10000出头的样子。然后拿到这一笔钱之后，但是我又不会按照这个10000去花，我会尽量把我们活动的那个成本支出控制在不要超过我原来定的那个6000太多，这样我们剩余的经费就可以去做很多额外的活动。所以我当时我那个社团其实在我们城市里都是做得挺大名气的，就是人气很高。我们社团人气很高的原因，可以说也是因为我用了很多就是这种赞助剩下来的经费，在学校规定的每年2次的大型演出以外的时间，再去做了很多其他的小活动。比如说我用了一小部分钱去印明信片，然后在学校里卖掉，然后收回来的钱，因为我们是一个时装表演型的社团，当时我就不希望我们只是时装表演，我就还是希望能给社员提供一些可能时装设计啊方面的指导嘛。但是时装设计我又不能教，我又没有这个技术，没有这个能力，就得花钱请那种校外的专业的老师来给社员上课。这些钱都是就是当时我们 用额外的赞助剩下的钱，然后又去卖明信片，然后赚来的钱去做的一些额外的活动。
好几个详细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就是上哪儿去找赞助？你怎么知道去哪儿找？
首先要把那个我们的社员当成某些企业的潜在的客户群，那就想一想我们的社员会有什么样的机构或者公司会对我们社团的社员感兴趣。我们社团是一个时装表演的社团嘛，大部分我们社团里的社员都是艺术生啊，或者出国的学生啊这一类的。那艺术生和出国的学生的话，那最容易拉到赞助的就是艺术培训机构和留学中介。
嗯，
所以我当时一般都是直接冲着这两种机构，他们集中分布的几栋楼，一个个一层一层的去找，直接找他们相关的那种负责市场营销部的那种负责人。然后我们做了 PPT， 做了海报，做了宣传册，然后我们穿着个校服就往那一坐，然后就给人家去做一个那种 presentation 的那种。当然拒绝也拒绝过很多个，但是就是得持之以恒的去尝试，去非常不要脸的一个个去敲门问，总能问到的。
就是你去找他们这些机构，他们机构觉得你们社团的成员有可能成为他们的潜在用户，是这个意思吧？
对，我们要让他们这么认为，
然后他们反倒倒过来给你们赞助，给你钱，是啥意思？就是他凭什么呢？为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把他们机构的那个 logo 印在我们校园里的海报上面，还有就是我们活动演出开始前给他五分钟，他们的那个什么负责人允许他上台讲五分钟话，宣传一下他们公司，然后或者在我们的那个演出大厅里面拉一个横幅，某某某某企业或者某某某某培训机构独家赞助此次时装演出什么什么之类的，
品牌露出 exposure 对吧？
对对对对对，
对他们来讲就做了一个校园的 marketing 这样的感觉，一个市场。
对，就是 marketing。
对，你的这个成功率大概能有多少？你可能谈十家能成多少家？
我成功率其实还是蛮高的，我谈过的都成了，只是我安排人出去谈的他们没有成，但是我自己去的都成了。
太厉害了。所以你其实是一个市场营销天才，就是你特别会的市场营销，你也会做 sales， 就是销售，这个技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得把你的东西卖出去啊，你得把你的一整套的东西的价值卖出去，说服对方。对
对对，因为当时其实我是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因为很多很多的学生社团在我们城市，很多很多的学生社团都是要出去拉赞助的，然后我就发现过去他们出去拉赞助，他们很容易采取的一种介绍自己社团的模式，就是去介绍自己社团会做什么样的活动，一开始就告诉人家他们需要多少钱，他们能够为这个机构带来一些什么什么回报，然后介绍他们社团的那些历史意识形态上面的那些东西。我因为我跟他们去过一次，然后我就觉得这种形式他们作为机构，那些公司作为赞助商，他们应该不会感兴趣，他们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能不能赚到钱。
对，
所以我后来就是集中在一点去打的牌，我就是跟他们说我们社团有全市甚至全省最丰富的高中帅哥美女资源。
OK，
然后我就是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一点去说的，就是因为我们有最多的风云人物。
明白了，就是说怎么样充分体会对方的需求。
对，所以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来看我们的演出，那你们不就有更多的机会宣传你们的那个培训机构了吗？
太聪明了。就是做销售和市场推广这块来讲，最重要的一点是让对方觉得这是他要的东西，是他真正要的东西，那你就要知道他要什么，对吧？你要准确的对准这一个需求，其他的东西那是你自己的表达欲，那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就是最重要的东西是真的知道他的需求是什么，打动他。
对对，
那你做这个事情，你社团的这个钱也不能归你啊，对吧？
对，它不归我个人，但是它归我保管和支配使用安排。
但是那你自己个人拿到钱是你把技术外包的时候吗？就是你去帮别人做set。
对对对，我还有去帮别人建社团，帮别人设计社团的 logo 什么什么七七八八的活我都能接。
太厉害了。那现在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了，就是定价。你怎么给自己定价呢？
你是说这种外包的玩之类的吗？
对对对，
这种我一般就按照提成，可能5%或者10%。他们的预算并不是很高，因为很多社团他们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钱，所以比如说帮他拉个5000块钱的，然后我可能拿一个200多到500块钱这样子。
嗯嗯，
就是一般社团他们没有我们社团需要那么多钱，因为我们社团每次演出参与的人数特别多，然后我们又是服装表演型的社团嘛，服装购买啊这些成本都还挺高的。嗯，这是我前面还只是校园里的一些活动，当时其实并没有什么那种赚钱的意识，只是说哎，反正这个是钱，既然是钱我就要多要一点。然后后来是真正的有一点工作，还是高中的时候，就我还没出国的时候，当时也是因为做了这个社团，然后我们去省里面比赛拿了一次冠军，拿冠军的事情被媒体报道了，被媒体报道了之后，我就被那个我们地方电视台的节目组发现了，然后他们就联系了我，就是他们当时是想要做一档以高中生为主要观众群体的一个唱歌跳舞类型的节目，然后当时就请我去做了他们那个节目组最开始重要到非常重要的主创人员之一，那才是我真正的比较正式一点的工作，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啊，就是我高二那一年的时间。
哇哦！
然后那个就是有工资的，然后还有包吃啊，还有专车接送啊，还有做那些实习证明啊，包括我们后面如果是继续在那工作，也会有未来的那种转正的机会啊，这一些就是还是比较正式的工作了。
那是很高级了，不过另一方面来讲也蛮厉害的，因为你一面要准备高考嘛，对吧？
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确定要出国了，我高一结束我就已经差不多休学了。
啊，这样子。差不多休学，那你不得读书嘛，就是说你还是得上学啊，要不然你没有高中文凭怎么上大学呢，即便到海外。
因为当时我的计划就是出来读预科嘛，然后我在国内刚好就有时间可以 gap 一年，然后我又很想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这个也算是我小时候的一点小梦想吧，就是一直很想要真的体验一把做电视导演的这个经历，所以就正好一个机会摆在眼前，就很不想浪费它，所以就狠狠抓住了，刚好就做完那一年再走的。
你这一点也比较罕见了，因为很多家庭可能都不会愿意让孩子这么去做。你当时怎么跟你父母去商量呢？
我没有商量，我就通知了一下他，通知了一下我爸爸。我爸爸他在这些大的决策上面他是完全随便我的，他反而是一些小事情会很严格的管着我，包括我出国都是当时他在出差，我打了个电话跟他说我想出国，他说那你自己去办手续然后告诉我多少钱就好了。然后我就自己去了。
明白了，所以这个条件也是比较特殊的，不过我想很多人会有他们自己的情况，他们其实是可以自己去处理的。
对对对，每个人他的那个经历不一样，但是总会有一些这种细细小小的一些机会，如果抓住的话是能够很好的锻炼自己的，这些都还是我就是出国以前做过的一些事情。哦，我出国以前还做过那个公众号的主编，那个是按阅读量收费的，那个我也是做了快半年的样子，这个也是通过我前面的那个经历而得到的一个机会，是我之前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在那认识的一个导演，他跳槽出去开了自己的传媒公司，然后呢他当时想要做一个介绍高中生圈子里的风云人物的一个系列文章，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呀，那这个事情最适合我来做了呀。然后我就联系了他，我跟他说你干脆你直接把这个东西交给我， 我一个人给你搞定，我们就按照阅读量来给我分钱，然后我就一个个去找我觉得合适的那些人选，然后去联系，还要安排摄像拍照做采访，因为要了解他们的故事嘛，然后要写成文章什么的。我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学习的制作公众号和文案写作这两个技能，刚好这个经验也让我后来出国以后也能够就是远程的做一些公众号编辑的一些 part time 的工作。
嗯， again 这个你的定价怎么定呢？
我跟他要的是一个阅读量就是1块钱，当时的那几篇的阅读量每一篇都是几千几千的阅读量，所以每一篇都还是挺多钱的。
哇，那还真是挺多钱的。
嗯，
厉害厉害。
后来我就出国了嘛，我出国之后我第一年那应该是我人生中最挥霍的一年，我从来没有这么浪费过。因为在那之前我爸爸其实给我零花钱很少的，他并不支持我出去大手大脚的开销，所以平常他也比较希望我节约一点，一般不会给我什么零花钱，除非是我主动的去要，但是我也不怎么会主动的去要。然后一出国之后呢，因为我爸他也没有出来过嘛，我是一个人出来的，当时我是还没满17岁的时候，家里肯定也是担心会怕我一个人在外面过得不好，所以当时我爸爸第一年是一个月给我2万人民币的生活费，这2万人民币一半基本上是固定开支，就是房租啊、水电网啊这些的，然后剩下可能1万多一点就是吃饭和购物。然后我当时其实还并没有特别爱吃，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吃上面花很多钱，但是我在化妆品跟衣服上面花了超多超多的钱。
嗯，
因为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我爸爸是不准我化妆的，所以我一出来哇就是像脱了缰的野马，就使劲搞使劲搞。我最夸张的时候应该是比如说粉底液，我当时手上可能有30多瓶粉底液吧，口红最多的时候有200多支
啊，
但是我其实又并不怎么用这些东西，就是看见我就想买，想买我就真买了，然后就把自己每个月都搞得月光的那一种，还觉得自己就是钱不够花。然后我就是因为觉得自己钱不够花，但我没有想着要去节约钱，我想的是怎么样去多搞点钱，因为我想要花。然后我就开始做代购了，我是18岁的时候开始做代购的，其实一直做到去年年初，后来是因为就是疫情嘛，疫情导致那个物流这边寄东西回去也不方便，然后邮费也很贵，就没有什么利润可以收了，我就基本上没有再继续做了。做代购是18岁开始的，19岁也就是再隔一年我就又开始做家教，我有教过雅思，教过一些商科的基础入门的学科，像那个会计和经济学原理、商业法律、数学这些我都教过。我刚开始做这些的时候就是纯粹觉得自己钱不够花，我想要更多的钱，
也就是说有这个市场，有市场有这个需求是吧？你是怎么发现的？
我当时应该不能说是发现有这个需求，我只是发现自己好像能教其实就是在朋友圈打打广告嘛，然后让朋友都帮我就是宣传一宣传，如果有认识的人需要补习雅思啊或者补习那个经济学的呀就可以找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好也是自己考了一次雅思，考出来结果是7.5分，就是也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就也还可以，就是比一般他们那个出国留学的申请的标准要高一点，所以我当时就想着我可以帮别人做一点补习方面的工作，但是因为我也就7.5分，并不像那些专业老师8分9分那种水平，所以那我就只收市场价的一半的价格嘛，然后我给你尽量提供更多的服务，更多的辅导，就先做着试试看。最开始，所以我当时其实特别感谢我的第一个学生，我第一个学生其实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这样子介绍过来的，对，我对她印象特别深刻，她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一个小姐姐，她比我大几岁的样子， 当时因为我只有19岁嘛，他居然愿意让我来教，我特别特别的很感动。而且他当时是已经工作了，但是他把自己的工作辞了，他想要去申请一个法国蓝带的厨师学校，但是那个学校他申请的要求是要6.5，可是他自己考了一次只有5分还是5.5的样子，然后他就来找我补习。他因为也是就是预算和时间都有限，所以他也不方便去找那些外面正常价格的雅思补习，然后他自己备考呢又备不好，所以就来找我了。我给他补了一段时间，后面他申请学校的时候，包括他那个签证的时候，需要写一个关于他自己个人身份什么的信，也是我帮他修改的，就是一直算是陪到他申请完，然后他现在已经是一名正式的法国蓝带厨师了。
太酷了。
所以就是特别特别感人。然后有了他这个经历之后，我就稍微算是有一点经验了，也知道大概要怎么样去辅导，怎么样去教了。我也可以把他的这个作为案例嘛，当做我宣传的那个内容，再去做第二轮的宣传，后面就慢慢的都会有比较稳定的学生。我教的最多的是雅思的写作，第二多的是经济学原理，就是基本上每一个商科的学生第一年都会学到的很入门级别的经济学原理，因为刚好我也是就是经济学专业的嘛，教这个的话稍微轻松一点，就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备课啊什么的。这两个内容是我教的最多的。
也就是说你一边学一边教。
对，而且我其实我给很多的想要在上学期间赚一点零花钱的学生就是建议过可以尝试去做家教，因为你要做家教你首先自己得成绩好你才可能去做家教嘛，所以就是教的这些内容其实大部分都是我刚学过或者我刚考试过的一些内容，所以教的过程也是我自己强化这些知识理解把它内化的一个过程，所以哪怕就是不赚钱的，其实我觉得对自己也是有挺有好处的，包括还能够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啊和一些逻辑思维的方面的能力都是挺有好处的。
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心理学家教育学家也发现，就是家里的最大的孩子往往显示出更高的智商，后来他们发现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年纪最大的孩子会去教比自己小的弟弟妹妹，然后在教授过程之中他们的智商和这个表达能力各方面都得到了锻炼，所以事实上教授本身是可以让你更聪明的。你像你这个办法非常聪明，就现学现卖，学的时候动力更足，
是这样的，
卖的时候又重新复习了一遍，太爽了。
而且我当时还因为这个家教在发展延伸其他的业务，比如说修改论文还有指导 presentation， 因为我之前我的一个特技就是做 presentation， 我 presentation 做的特别好，因为就是总是在这一块能拿到最高分。后来我就想，哎，既然我这么擅长做这个，我干嘛不去教别人做这个，然后我就也是把这个加入了我的家教辅导的那个业务范围里面，包括指导他们怎么样去修改他的那个 PPT slides， 陪他们去练他们的那个 presentation 那个 speaking 那个过程，我都可以一起包在这个指导的内容里。
所以你的业务销售全都是靠营销，全都是靠社交媒体是吗？
家教的这一部分内容基本上就是原来自己的一个微信朋友圈或者说是朋友介绍的，就是把我的二维码做成一个那种小名片一样的让大家帮我转发。对，我当时还想了，因为我觉得如果干转发一个二维码大家都会觉得很尴尬不愿意帮我转发，所以我就把它做得特别漂亮，做成那种小海报一样的稍微有趣一点，就别人转发起来也不会觉得特别尴尬。
这就是 marketing 的这个秘诀，就是要吸引别人来转。
对
对吧。你做了多久的家教啊？
家教也是一直做到疫情之前，所以疫情对我的打击还挺大的，它 断了我的两个主要收入来源。要不是因为这个疫情，我也不会在微博开始接其他品牌的合作的，因为我还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基本上自给自足的。
你的家教的价格也是要逐步上调的对吧？
对对对，我最开始是只收差不多150人民币一个小时，然后最高的时候我是有收过300人民币一个小时，但是跟这边外面的市场价比起来其实还是差不多低一半的样子。那个收高一点的原因基本上是他们那种就是特别急的来找我的，比如说什么就下周考试，可是他现在连 GDP 是什么都还不清楚的这种人。然后对，然后这种他一般来找我的话，我就会跟他说我给你准备2到3天的突击，我们一天上5个小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我帮你把大致的可能考到的内容都过一遍，该做的一些练习练一遍，但是我这个单价就会要收得高一点。
嗯，基本上是不是都是讲中文的人？
对，基本上都是中国留学生。
嗯，
有一次有过一个印度的女生，其他的都是中国留学生，包括别的就是不同学校的、嗯、然后也是通过就是朋友圈大家介绍这样子认识到的。
嗯，
所以我是18岁开始自己去挣一些钱嘛，但是当时因为并没有想着要什么经济独立啊什么的，我真正想要经济独立其实是20岁的时候，可以算是我的一个转折点，转折的一年。20岁那一年我暑假回国的时候在家里，就那一段时间跟我爸爸闹特别特别多的矛盾。就是我爸爸他其实他在那些大的决策上面他是并不管我的嘛，但是他对一些小事小行为他会想要管我管得特别严格。比如说我爸爸对我的服装打扮有巨大的意见，而且这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么多年他对我最大的不满了，别的方面确实也没有什么地方能让他不满的。他希望我是那种穿白色短袖牛仔短裤然后再穿个白色运动鞋的那种少女风，可是我是那种黑色紧身衣迷彩工装裤再穿一个马丁靴的那种风格。他就觉得这种风格很不女人，每次看到我的马丁靴哇他就火冒三丈，他甚至都已经丢掉了我的好几双靴子，其中还有一双靴子我超喜欢的，丢掉了我好生气。
嗯，
所以我20岁那年放假回国住在家里的时候，前所未有的跟我爸的矛盾爆发的一段时间。因为在那之前我已经自己一个人在外面自由了有一段时间了嘛，就突然一下回家，
嗯，
居然就是连我穿什么鞋子甚至连我穿什么颜色的袜子他都要管着我，我就觉得完全没法接受。而我的这种变化对我爸爸而言其实也是一样的冲击，因为我本来在家至少我装的是一个什么都会照做的很乖巧懂事的女儿、
嗯、对，
然后出了一趟国回来就变成一个特种兵一样的打扮，而且还会就是跟他偶尔会顶嘴了，但也没有那么顶嘴，因为我爸爸有高血压，就是我还是会注意的、
嗯、
只是我实在实在气不过我还是会为自己辩解一下，但是他会特别特别的愤怒。他每次看到这么一点小小小小的点，比如看到我的那个马丁靴，他就会瞬间感觉他这么多年对我的教育全都白费了，就超级生气。然后我也很生气啊，因为我爸爸脾气很大，他有好几次就是骂我骂到我坐在沙发上鼻血都直接流下来，就是默默的在那流鼻血，就是太难受了。对，但是我生气我又不能怎么样嘛。
嗯，
但是他生气他可以怎么样的。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书没必要读了，反正读了这么多书也不会做人啊什么的，所以明年的学费你就不用交了，或者下个月的生活费你自己去想办法吧，反正你翅膀硬了啊什么的
啊哈。
所以我其实就是那个时候意识到，就是如果我要坚持做我自己想做的，我就必须具备经济独立的能力。
对，
所以在那之后我就不让我爸再给我生活费了。之前我其实是我爸既给我生活费，然后我自己也另外再赚一点，就是过得相当的潇洒。
嗯，
但是之后我就是让他不要再给我生活费了。 但是学费还是他交的。我是再隔了一年，然后我就一咬牙让他学费也别给我了，我都自己交。
我的天哪，然后你说别给我了他就不给你了？
对。
牛呗。
当时其实也是因为我们隔了一年之后又闹了一次挺大的矛盾，然后我爸爸就说那我就不给你交学费了，反正你不是有本事自己赚钱吗。哦，我哪，然后我就那行，那就别交了吧，你就别交了吧，我自己交。
哎呀，这个东西我有好多就是叫什么千军万马奔过我的心头啊。不过
对，
不过这个情况在很多中国家庭里面其实并不罕见，虽然说也不是人人都会如此，但的确是不罕见的。
嗯，
就我们的很多中国的父母，第一，首先他们有极度的控制狂，那么有一种特别害怕失控的感觉，因为他们也是在高度控制的社会中长大的。你父母这一代大概比我大一点点，再到他们的上一代全都是在高度控制的社会里长大的，也就是说他们的一言一行、头发、衣服，所有的一切，甚至你的一个表情都是被高度控制的，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庭里，而且是用暴力控制的。就我们那时候学校，我小时候学校里面老师打学生是很正常的事情，体育老师经常抓着学生就暴打，数学老师什么这种就黑板擦呀什么的就朝学生头上扔那种。然后到现在其实中国社会也是说家长打孩子不是什么事儿，警察不会管，就男人打女人在家里面家庭暴力现在是可以出警了，但父母打孩子出警的这个可能性还是相对要低一点，所以就对儿童或者说对孩子这个尊重是非常少的，保护是非常少的，所以就导致他们认为孩子是没有权利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觉得孩子没有权利，所以他真的可以很绝的就给你断掉一切的支持。
对，他觉得可能把那句话说出来我就会认错，虽然确实在过去很多年我的确是这么做的，就是因为我确实是很害怕爸爸就不给我钱不让我读书了，所以之前可能很多次从小到大哪怕我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但是他只要这么一说我马上就会认错，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我还是得上学。
对，那时候弱小。
对，但是当我真的自己能够养活自己了之后我就可以拒绝了，反而这样子了之后我们俩的关系反而缓和了很多。
对，因为他不得不尊重你了，他意识到他没有办法去操控你了。
对，所以我是就是20岁那一年就意识上想法上面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在那之后我整个消费习惯啊消费观念啊都变了，因为我很想要赶快的自己经济独立嘛，所以在那之后我做了一次很大型的断舍离，就是把我之前买过的那些不需要的不怎么用的化妆品啊护肤品啊要么是闲置二手给卖掉了，要么卖不掉的我就全部都扔掉了，然后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再买过特别贵的护肤品或者说是不需要的化妆品了。像我现在其实我没有涂口红的习惯了，我就再也没有买过新的口红了，基本上不会买什么在和外貌有关的一些不必要的产品了。
你后来怎么赚钱的？就是你要完成一个飞跃吗？
生活费其实我20岁的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每个月像稳定的有带学生啊这种收入，然后我还有做那个公众号的编辑，我还有做那种英语翻译，就是七七八八的这种散单我都有接，所以基本上生活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改掉了很多之前很铺张浪费的那个消费习惯，就是已经没有再那么大手笔的去购物了，生活上我也会尽量的有节约的意识，所以当时已经生活费并不像之前需要花那么多钱了，所以就还好能够自给自足把生活费搞定。但是学费是因为我20岁的时候那一趟暑假回来我就下定了决心嘛，我想要明年的学费我要自己交，所以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存钱，收到的钱就把它存到余额宝里面啊，或者存到另一张卡里面，给了自己一年的时间去攒学费，所以到我21岁的时候就可以自己交学费了，所以我算是从21岁开始完全的经济独立的。 然后我去年年初开始，因为疫情之后很多中国学生都回国了嘛，因为大家大部分都上网课，所以也不需要待在这边了，回国了，然后我就生源也不方便找，我就开始在微博上接那种就是有销售提成的品牌的合作。
嗯，
到现在为止我的微博应该是做了一共十几条合作的样子，最少的有得过几百块钱，最多的有几万块钱都有。
嗯，
就是根据那个销售额，会根据那个市场的价格，根据我的那个粉丝量啊，互动的数据啊，一般会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定价。通过做一些这样的品牌合作，然后我可以得到一部分的销售提成，这个算是我现在挺主要的一个收入来源了。
你之前也讲过你在小红书
啊，我小红书没有盈利
啊，没有盈利是吧？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盈利，对，嗯
，I see，
没有发过商业内容，嗯，
明白了，就是微博主要是，
嗯，对，微博其实我的频率也挺低的。就是我一个月大概会做最多最多不会超过三条新的品牌的合作。
嗯，
和很多的专业博主比起来，或者和很多自媒体团队比起来的话，这个频率其实算很低很低了。
嗯，
因为我还是有很多其他的生活内容要去完成嘛，所以确实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能花在微博上面。哪怕是做广告，我也希望我的广告是能够做成有价值有信息价值的，所以我其实每次广告都会筹备很长的时间，一个是因为那个产品我需要自己可能要试用几个月嘛，
嗯，
二个就是我每次会尽量把它在广告的基础上多给一些免费的信息内容，比方说我前一次有一个护手霜的广告，但是那个广告一共九张图，我其实护手霜的部分只占了一张图，我其他的图片一共是有六七千个字，都是和护手霜没有任何关系的，写别的主题的，关于什么如何养成好习惯，改变自己的坏习惯的一些那种科普啊干货类的内容。
嗯，
所以我其实这个也是经过思考的，我在想微博上面有这么多发广告的博主，但是我作为一个就只有这么一点关注量的博主，我如果要去和别人竞争的话，我不可能完全就是和他们走一样的模式去发广告，那我没有任何的竞争力，我又花了时间，我又赚不到钱，就没有必要，而且我觉得这种形式对社会也没有任何的正面积极的意义。
对，
所以我就另辟蹊径，就是干脆就把我所有的广告都做成有非常浓烈的我个人风格的图文的内容，一个是也好传播，这些内容我也希望是就读者他哪怕不买东西他也能够稍微收获到一点东西，就是我会觉得这样会更有意义一些，而且我觉得这样的行为积累下来之后，如果以后我要做自己的个人品牌的话，其实也算是一种前期的品牌效应的积累吧。
因为你现在事实上是一个自媒体嘛，然后你对自己的媒体的这个内容定位，它的特点以及它跟同类竞争的这个长处和短处你都很了解。
我觉得我做自媒体这一段时间以来，有感觉到很多很多没有按照我理想的方向发展的一些地方，比方说就是我发现自己是没有办法定位的，就是其实如果你说我是健身博主呢也好像也不对，说我是美食博主呢也不对，那说我是女权博主，哎，我更不敢当，很难去给我自己的微博的内容去定位，因为我发现我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然后我的微博内容就完全是围绕我这个人的生活，我生活里面有什么我可能就会发什么，然后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可能会发一些关于女权相关的一些观点，然后我又很喜欢吃，所以我会发很多吃的东西，我也会喜欢运动，我有时候也会发一些运动，然后我又还挺擅长学习的，所以我就会自己做一些比较擅长做输入和输出，所以我也会做一些就是我觉得大家会感兴趣的主题的那种干货或者科普，所以就是什么都会涉及到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我最大的劣势，但也是我最大的优势吧， 因为就是什么都有。我这样子做自媒体的话，其实它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流量会上涨得很慢，粉丝的流动量会很大，就是很多人会新加上来进来关注，然后很多人会同时取关，因为他会发现我不能够在以同一个领域持续的输出，我会这里跳一下那里跳一下，所以就是可能会和很多人他们关注不同博主的那个诉求相违背，所以很多人就会不断的关注然后又不断的取关，所以我的关注数会上涨的比较慢。但是呢，这个的优势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我就还能够比较诚实的保持做我真实的自己，这种真实的自己的内容又在网络上稍微少见一点，所以会吸引到一小部分可能跟我有同样想法的一些人，他们就会特别的喜欢我。所以说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也是我最大的劣势吧，就是喜欢我的人非常喜欢我，然后不喜欢我的人恨死了我。
对，但是我觉得这也没有关系，因为喜欢你的人就很喜欢你，这个忠诚度就很高了。
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的另外的一个很担忧的点，就是我是并不希望把自己的关注群体给粉圈化的，就是我不希望大家太捧我，把我捧到太高的地步，因为我和大多数的年轻女孩子一样，都是有很多就是自己生活中的烦恼啊，成长的七七八八的破事儿啊。我平常有时候像看评论啊或者看私信的时候，经常会收到那一些他们表达特别特别热情的对我的喜爱的时候，我其实会有一点感觉有点害怕，也可能是害怕就是被捧了之后就被杀吧，就是被捧杀。
我明白你的意思，对，但是你很诚实，只要你是很诚实的，你的困惑，你的这些对自己的这个反思啊什么之类的，如果你都很诚实的描述出来的话，那其实捧杀的这个可能性就会低很多。因为很多时候就你比如说像明星啊什么之类的，他们是有团队设计的，然后他们就有人设，人设的意思就是一个 image， 一个形象，然后你把自己硬挤进去，而跟真实的自己是有差距的，但如果说你有真实的呈现的话，粉丝对人设的要求就不会有那么的脱离实际嘛。当然这一块的话我自己并不是什么专家了，因为我虽然做传媒做这么多年，但是讲句实话，互联网上现在的这一整套营销什么之类的我是完全不想去学的，因为我觉得到最后人们都有一些很真实的需求，最真实的需求就是我有情感，我有对生活的渴望，然后我希望从不同的地方寻找到不同的答案，
对，
我觉得这些是永远不变的。就微博因为它原来不是这样的，它过去十年里面它慢慢的因为打击大 V 啊什么之类的，慢慢的它就转向了营销这一块，新浪开始把微博当成了一个自媒体营销的一个平台，
对，就是都是靠流量算法，
对对对，主要推动这些营销博主，导致了现在的这种氛围。但事实上你依然还是可以看得到早先留下来的一些人，包括像我也是什么都发嘛，虽然说现在比较集中在女权这个领域，然后我这后台不知道来多少，几乎吧就是每隔一天或者每隔几天就会来品牌，有时候一来好几个，比如说我写了一个什么帖子，我这经常有上百万的帖子阅读量，他们会来找我，但是我基本上都不接，是因为我第一个是我没有紧迫的这个需求，第二个就是说他们就很容易会指责你是来微博来吃饭的，
是的，
就会导致你的很多观点会被故意的描述污蔑你嘛，说你是拿通过这种极端观点来赚钱。
对对对，这个我太熟悉了。
我就索性既然我可以在别处赚钱，我就不找这个了。但是我觉得自媒体依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我是完全不反对女权博主去赚钱的，因为我觉得这种输出啊，就比如说像在美国60年代的女权杂志这些东西，他们也是要销售的，因为你要运营嘛，你总不能让大家都去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还没实现呢。那后来你健身这一块呢，健身这块你有没有发展什么赚钱的渠道？
没有，我其实一直都不敢说自己是健身博主， 早期我发过的那个健身的内容确实比较多，所以大家都认为我是健身博主，我也不会去刻意的否认，但是我自己肯定不会说自己是健身博主，因为觉得自己还是不够专业，我确实也没有去考这方面的教练证啊或者什么的，就是绝对绝对不敢去瞎指导别人的。
嗯，
因为他这个不像雅思啊这种确实是可以用经验说话，可以用自己的这个成绩来说话。这个健身的话，如果教错了的话，别人是有可能会受伤的，这个会损害到对方的健康，所以这个我不敢去开玩笑的。嗯，
嗯，
但是健身确确实实是我目前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对我的意义已经早就不只是健康身体层面的积极意义了，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社交意义，因为我通过健身认识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嘛，就是不同国家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不同性取向的都有。
是吗？但是你赚到的这些钱你有理财的方式吗？
有，我觉得首先我对理财这个概念的认识是，首先你得有一点财，然后你再去说理，所以首先还是得要去发展自己的赚钱的渠道，然后有一定的收入，就是要管得住自己的收入，然后要为自己的收入做一些规划。像我的话，因为我之前确实是有很大手大脚浪费的这个消费习惯嘛，
嗯，
所以我这两年我都会给自己就是记账，我花的哪怕是我买一瓶矿泉水的钱，我都会记录在我的手机里的，就是每个月会看一看自己这个月花了多少钱，然后花在不同的板块花了多大的比例，然后下个月我可能可以在哪些方面再提高一下，改进一点。比如说我这两年我花在吃上面的钱是比较多的，然后前两年就是在我赚钱以前我是花在化妆品衣服上面的钱比较多，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消费观念的转变嘛。像现在我会觉得就是花在吃上面的钱让我自己吃好吃饱吃健康吃开心吃满足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如果不能做到这个的话，我不知道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了。
对
对，所以这方面我还是不会太省的。其次呢，就是像和朋友出去玩儿，只要是有机会我还是尽量我们玩到尽兴，当然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大手笔的出去玩，可能还是会找稍微性价比高一点的餐厅啊，或者去朋友家自己做饭啊，这种稍微低成本一点的娱乐方式。
嗯，
除了这两个以外，其他的钱就是教育方面我也是不抠门的，就是买书包括一些网上的课程为知识付费，这些我都是愿意出的。
嗯，
就除了这些以外的钱我基本上都是就会比较控制了，像衣服呀化妆品啊不太需要的日常用品啊我都已经不会在意，仅仅因为他们好看或者可爱或者什么颜值方面的原因就去买了，都会比较注意。还有就是电脑耳机手机这种大件我都是用到不能用了为止才会换新的。嗯，
哎，你所有的这些转变的完成是因为你有一个迫切的我要经济独立的这么一个意识？
对对对，
所以心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因为你刚才讲到了在消费方面去有意识的控制吧，前几期很受欢迎的一期海马星球里面的那个叫丁红的这个姐姐，
不消费主义，
不消费主义她就更厉害了，因为她艺术家嘛，可能比较有 artistic 的这个气质，
嗯，
所以一旦走进什么他就会很极致。他那时候是因为他整个人生感到巨大的阻碍，嗯，正在丧失自己的创造力，于是他就进入巨大人生危机，然后他就忽然间进入了一种对所有的物质失去了消费欲望的状态。但是特别有意思就是他的食欲并没有受影响，所以他在吃的方面他还是花钱的，
嗯，
他就把所有的好吃的都吃了在北京。
嗯，
我就想到有一个朋友叫张一帆，这个朋友他做了一个播客叫文化土豆，在此之前他还做了一个，
啊，我有听过，
你有听过是吧，嗯，然后他在此之前他还做过一个视频，嗯，他那个时候用的是易康糯米这个网名， 视频是给青年人看的，关于经济学的，还有消费，还有理财这块的一个视频，做的质量非常好，可惜后来就是曲高和寡吧，就没有再做。但是它里面有一期我觉得特别好，讲的是消费的时候，当我们去消费的时候，我们会买东西和买 experience 经历、经验、体验。买东西呢，这个边际效应是很快的就没有了。比如说我拥有一个东西，对吧？我买个衣服，买一个化妆品，这个东西迅速的你就没有这个满足感，满足感会越来越低，甚至是就是你到后来你可能会想越买越想买贵的。但事实上当你得到这个物件之后，你的兴趣会越来越少，你的这个满足感也很短暂。
对，
但如果说你去购买一个经验，比如说我去玩一趟，我去潜个水啊，去滑翔啊，或者说我去在一个好的餐馆里吃一个好的东西啊，这个东西会给你留下很好的记忆。
是的，
然后你的那个满足感可以延续一辈子，因为它是跟时间相关的，跟身体的体验相关。
嗯，对，它会留在回忆里的。
对，所以就很值，就直接话来讲就很值得。
哎，其实您说到这个，我想到我前几天有一天在那翻我自己的老相册嘛，
嗯，
因为我一直都还是有就是七七八八各种拍照，我手机里有几万张照片，然后我前两天就在那翻就是几年前的一些照片。我几年前因为喜欢买化妆品，经常买回来之后可能就会试用一下，然后拍张照自己留个念啊，就是假装美妆博主的那种样子。然后还有我平常跟朋友出去玩啊，我们都会吃的东西啊都会拍照啊什么的。我前两天就在那看我原来的那一些历史旧照，然后我就发现我所有的那些化妆相关的照片我都想不起来那个东西到底是为什么买的，或者我当时是买那个东西那个颜色是什么色号哪个牌子的，我当时是因为什么买了这个东西，那化妆那天发生了什么我根本想不起来。但是几乎每一张跟我出去玩有关的照片我几乎都能够想起来当天有谁，甚至有的哪怕是隔了几年我们当时说过有哪一些话可能都还能够依稀想起来一些。而且那一些照片是隔了几年之后去看，其中有一些朋友其实现在都没有联系了，
嗯，
但是看到那些照片还是会觉得很温暖很美好的感觉。
对，所以购买经历，嗯，购买体验事实上是更划算的。然后购买物质的东西事实上是一方面其实也加剧了环境的恶化嘛，因为塑料包装生产啊什么这些过程都是很耗费的。当然你可以说如果我到海外旅游然后我坐飞机这个也是碳排放，但是我们也不是说老这么去做，第一当然现在疫情就更不是了，
嗯，
然后第二个来讲呢跟朋友相聚跟人去打交道这些东西事实上是比拥有一个东西让我们更满足的。
对的对的。
我还想问你就是你现在攒下来的钱你怎么去理财？
我现在攒下来的钱我前年的时候我就有试过投一点点钱，但是当然但那个时候存的钱还很少了，很少的一部分钱中的一部分我有去买一些那种短期债券或者放一点到基金里面，但是并没有就是很上心的去研究这些东西。然后基金因为这两年还是整个大盘都比较好，不管是谁去投基本上都能够赚一点，但是因为前面投的钱不多嘛就也没有赚多少。然后现在因为很快可能那个大行情要转变了，我也不太敢再往那个基金里面投钱，所以就往短期债券稍微就是低风险一点但是也低回报一点的短期债券里面有放一些钱，然后剩下的钱基本上都放在像余额宝里面，就是也方便自己可能需要用的话就可以使用，然后放在余额宝里面的话它也有一点点的利息嘛。之后我是打算在这边可能会去买一些就是这边海外本地的理财产品，因为之前我存的钱都是人民币形式的，然后我还想要就是同时保证一些外币的存款，这样子我有两边的存款的话我会觉得更有安全感一点。
嗯，你去买这些基金或者 债券的时候，从哪里去获取信息和做判断呢？
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还是看运气的，就是哪怕我那些学金融专业的同学，他们也很难保证说买哪一个就能够赚，因为确确实实这个东西就是再大神的专家，他们也不一定能够判断哪只股啊或者哪个基金啊会涨。但是因为这两年是就是整个基金大盘都大部分都是在上涨的，所以是投什么都还是能够赚一点的。
嗯，
只是说接下来这两年可能马上要就是一个转折了，所以很多人也就是把钱收回来了，就不再往那个基金里面继续投。
嗯，对，当然这些东西就需要我们从不同的地方去搜取信息了，而且这个信息还必须自己做出判断。在理财方面，可能我们需要更加专业的人来细分析。
但是我觉得就是对我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年轻女性来说，我们这个年龄段我们再怎么做理财也是不可能去靠利息生活的。
对，
就只是用现有的一点点小存款，可能赚个每天赚一杯饮料钱都算不错了。
对，
所以就是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目前还是去发展自己赚钱的渠道，然后要管理住自己的钱，尽量不要花在那一些花出去反而让自己更焦虑的一些地方。
对，
我觉得其实买特别多的化妆品啊或者衣服这些消费，其实就是会让我有一点就是花的越多反而越觉得自己缺这方面的东西，反而永远觉得买不够。但是反而就是完全不买了之后，我觉得自己拥有很多。
对，但是我还是觉得说我们可以适度的去积累投资的意识和知识。
嗯，对，肯定的。
德国这边有一个很好的案例，有一个老太太，她吧事实上就是没有工作过的，就是老太太可能他们这一代人很多人就是做家庭妇女，然后她一点点的买股票，他自己把自己描述成像种花一样的去种股票。德国人有一个特别好的投资的这种习惯，就是他们拒绝投机，他们特别不爱投机。
嗯，
他们特别厌恶那种为了投机去投一些对社会没有任何好处的企业，或者是那种不断滥用杠杆的金融工具。这个老太太后来就是到她退休的时候，她就已经是个可能千万富翁了，非常有钱，但是事实上他一开始没什么钱的，你知道，一个家庭妇女一点点的拿点钱自己在那，比如他看到一个企业，他觉得这个企业很好，比如说是制药的，或者说是他觉得对民生啊对未来都有好处的企业，他就去投一点，他就买一点点。这个企业我买一点，如果我看哎他涨势不错，那我明年再追加一点，就这样子，就一点点的这样把它种起来，就像种花一样。而这个东西你可以设想，如果说一点点的这样攒起来，那攒个几十年那是非常可观的，而且是长线的投。但如果说你看到一个企业很有未来成功的倾向，但是它很快就折度了，那你在里面也没有放多少钱也无所谓。所以就是一个时间，年轻人很少会看到时间，因为你们现在未来就是很模糊的，但到了我中年的时候你是看得到时间的作用的，你每一点点积累在几十年的这个过程里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就像滚雪球一样，会变得非常的清楚它的这个效果。
是的，现在大家都太急了。
对，大家太急了，就想一夜暴富，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够一夜暴富，很少有人，就是除了中大奖的人，你现在看到的包括这些亿万富翁什么的，要么他们家里面他祖上已经给他攒了很多年了，要么就是踏踏实实这样干起来，然后刚好他又赶到经济上升期，赶到运气比较好然后就起来的，一定是一点点来的。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有这个意识，越早有这个意识，对钱有意识就越好。现在钱的来源比较多，就比如说你可以做家教可以赚很多钱，比如说现在一个北大的中文系学生毕业生，假如他在香港做个家教，他一个小时的收入能够上1000港币这样子。
我之前高中的时候，我周围很多的像什么名校辅导一对一啊，那种贵一点的有几千一个小时的都有的。
对对对，所以这种就是我们那时候完全不可想象的。我还给北大的一个很有名的教授，我不说他是谁了，我给他儿子做过英语的辅导，对我来说也是个，我大学里面做这个家教辅导也还是蛮赚钱的，包括给就是杂志，英文杂志甚至学术期刊做翻译，但那个就没什么钱了，因为那个学校可能外包了这个生意，转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只给了我们十分之一的钱可能。但是总体来讲，如果说那个时候我有这个理财意识，因为那个时候股市刚刚开始嘛，中国有很多东西事实上我们也不懂，当然中国的股市也是个起起伏伏的一个，就也有那些老头比如炒了几十年的股，最后钱完全没有变，就跟他投资几十年通货膨胀，最后他原来1000块现在还是1000块，对，但是那些都是因为太投机了。
对，还有很多炒到倾家荡产。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是他教着教着不见了，这个人就是因为他炒股把钱输光了。
对，但那些都是因为太投机了，当然还有一些指数基金，指数基金事实上就是根据这个市场总体状况来，根据它的指数变动来做投资的，这基金就长期来说是最可靠的一种投资。
对对对，
所以大家要去关注这些东西的话，稍微了解一下还是越早了解越好。
是的，你可以从很小很小很小比例很小金额的开始投起，就是哪怕全部亏掉了也不会影响自己生活的程度。
对，是这样的。那你现在疫情到来的情况下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去开源呢？
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我的主要收入就是翻译，公众号编辑。公众号编辑我有接到的几个工作其实都是我通过微博认识的其他的女性博主，她们公司可能需要的这个工作，然后她介绍给我的。还有的是我现实生活中认识的女性好友，她在工作的公司，然后也需要做一些可能把那一小部分的文献翻译的工作外包出去，她就联系到我，然后把这个工作交给我做。所以其实我今天还就是前面之前啊、来录这个节目之前有特别想要提到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女性互助在我们实际的就是真正的变现这方面其实也是很靠谱的。因为我没有我没有接受过，其实至少在我个人身上我没有遇到过真的特别靠谱的异性帮助互助一起共同赚钱的这种机会。大部分都是就是女性共享这样的一些机会，他们直接就是分享给我，然后我也特别的感激。包括我像我微博里经常提到的那些阿姨呀、就是在健身房认识的阿姨，他们也是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给我提供了很多很实际很实在的帮助。他们就是让我觉得特别安心特别靠谱，就是他们说过的话真的都做到了，一点都不吹牛，就是特别难得的一点。
对对对，不吹牛太重要了。为什么男生就那么爱吹牛？
对，就是像我之前因为我在国内做了挺长一段时间的就是跟这种媒体活动也比较相关的工作嘛，然后就认识了很多的这现在也在就是传媒行业工作的朋友，然后其中有一些男性朋友，然后他们自己可能开了公司啊或者怎么的，我听他们说过无数次，就是那种以后咱们一起赚钱，我给你安排这个这个职位，这个 title， 哇，超牛逼，不得了的，以后你就是什么什么老总啊，什么那些话说的，哎呀，太好听了。然后到我之前对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对，需要接点工作的时候，没有啊。
那你那个阿姨们，你都怎么认识的呢？
我就是在健身房健身的时候认识的，因为我这个人我是一个特别我性格比较外向嘛，然后我也比较不要脸，然后也脸皮厚，很自来熟。这个也是我其实特别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尽量的多去打开自己的社交面，因为真的多个朋友多条路，这句话是真的是真的。就是我在健身房，因为我性格比较外向，然后脸皮厚，我又比较自来熟， 我是那种，我如果在健身房里面，我看到一个小姐姐或者看到一个阿姨，她做的那个重量做的比较重啊，或者我觉得她看起来特别的努力啊，我会走到前面去，我会去拍一拍她，就跟她竖大拇指，跟她说你真的好厉害，你好强，你好强壮，你的那个重量做的好棒之类的，就是一顿夸。我一般就是这样子认识的。还有的是通过就是朋友的朋友，然后互相大家拉拉扯扯，一起聚一聚啊什么的，就总会认识一些新朋友。
嗯，
我跟健身房的阿姨其实就是这样认识的，然后也可能我比较有阿姨缘吧，我就真是认识很多阿姨，阿姨们都对我特别好。
这就是阿姨活到一定年龄，她会比较明白，就是女性之间的这个友谊是最靠得住的。
对。我特别喜欢跟阿姨一起玩，因为阿姨跟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然后旁边的那些年轻男子也不敢乱开玩笑，也不敢说什么不该说的话，就是感觉很安全。对，然后阿姨们又也很靠谱，就是特别安心的感觉。还有就是我跟他们一起吃饭，就我认识的这几个阿姨都是就是有自己独立事业的那种，所以我跟他们吃饭的时候，我几乎不会听到他们主动谈论自己的家庭啊、爱情啊这些东西，很少
啊，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事业核心，特别稳。
对对对，所以我特别喜欢跟阿姨玩。
也不是一般阿姨，感觉你这儿就感觉好像去健身房的阿姨都很厉害的样子。
哦，我也感觉是的。
对吧，
因为大部分他要支付这个每个月健身的这个费用的话，他起码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嘛。
对，而且还有显然是很有自制力的人。
嗯，对。
那你们这你说的这些阿姨一般都什么岁数啊？
基本上都是50岁左右，40多50，他们基本上跟我妈妈年龄差不多大。
嗯，
所以我才会就是称呼他们阿姨，而且我觉得阿姨这个称呼很亲切。
你还讲到女性一起赚钱的事情，的确是这样的。事实上友谊的很大一个基础就是一起赚钱，如果说你们一起赚到了钱，你的友谊是非常牢固的。
是的是的，
对吧？而且女性和女性之间她没有更多的图嘛，就是你让异性的话，你不知道你他给你弄点钱，他搞不好就觉得他对你有所有权了。
对对对，
他还对你有各种的这种非分之想什么的。
嗯，
但是在同性之间，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赚钱一起赚呢，因为女孩子之间如果互相多交流一点赚钱，互相多交换点资源，大家资源一起增长，你们会越来越有钱。
对，这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事情。
对，男人他拿那个钱，他就会想控制你。基于信用关系的这个钱呀，不好赚的。很多姑娘没搞清楚这一点。当然，男权社会里面，他男人资源多嘛，他们就会拿着那点的资源，就各种的来诱惑你。然后很多姑娘会接受不了这个诱惑。
嗯，
当然如果你能弄到这个钱那就弄也没什么问题，但你从男人那儿弄钱经常是得不偿失的。
嗯，其实说到这个就是女性互助，女性和女性互相帮助一起赚钱，我是在自己有女权意识之后意识到女性互助的重要性嘛，然后我也很想要把它落实到我自己的行动当中，所以我像我去年就是在网上接合作的时候，我是会有倾向性的，像一般他们那种品牌的工作人员来联系我，我看一下个人的他的微博，如果他是女生的话我可能会多看一下，如果是男生的话我可能就不会看了。然后还有的有一些像我去年其实有一个合作是和微博上一个比较著名的女权博主合作，就是因为我知道他是女权主义者，我也知道他在用自己的精力去做对女性很有益的事情，所以我就特别希望他能够赚钱。
对对对，
我就会主动的给他降低我的那个酬劳的要求。这样的事情我已经做过几次了，就是因为对方是女权主义者，然后我希望大家就是一起赚钱，一起好起来。所以我会不像比那个市场统一的标准，我可能收低一点点的费用，就是让对方也能够赚到更多的钱。
对，这是姐妹情谊了，这是女权姐妹情谊。
对对对，
它总体在改善女性的地位的这个价值，它是很难用钱来估量。还有一个东西也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儿的，就是说你也会在你的生活工作之中，你会遇到一些相对年长的女性，她们也比较会 PUA， 讲句实话，尤其是这个时代不是市场经济出来的，所以她们就不爱讲价钱，不爱讲谈价格，讲的是情分，讲的是感情情怀，就很容易用这一套东西来忽悠你免费为他们工作，或者廉价为他们工作。而女孩子很容易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面子问题，因为被感动了，人家给你请你吃几顿饭，你就被感动了，然后就不好意思提薪水，然后你自己觉得说，哦，给我一个社会经验，我就去练习一下，也算是我学到一些技术什么的，然后就免费或者说很廉价的给别人去做工。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这样做做做，但是 你有些时候你会被忽悠很长时间才意识到你事实上是被利用了。所以为什么我一再在跟你问问题的时候，我会问你定价这个问题。女孩子给自己定价的时候，往往就给自己定成个免费，或者定成个廉价。
那不行，一定要看重自己的价值。
对，要知道怎么样去给自己评估价值。比如说你就很清楚，你像你考雅思没有考到800以上，然后你说 OK， 那为了吸引我的客户我先给他降一半，但其实事实上你这个价格随着你的经验增长你是可以往上提的。
对对对，
一定要定期的提，就是说我看比如现在我手头已经有2个客户或者3个客户了，我就可以往上再提一点，这样一点点的往上提。你的口碑啊经验啊这些都可以拿出来讲，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你价值不断增加的证据。
其实我高中在电视台工作的那一段经历就是很类似于这样的，就是免费被压榨的经历的。因为最开始电视台来找我们，其实我心里那个时候就挺明白的，他们其实就想要利用我们这几个积雪沸腾的热血沸腾的高中生，我们因为我们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嘛，我们肯定会就是全身心投入的去做，我们会比那些成年人那些有经验的那一些编导他们投入更多的努力去完成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又没有任何的资历，他们不需要给我们多高的费用，他们还可以直接用一个很冠冕堂皇的这个理由，就是让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锻炼，说不定都能直接拖着那个钱不给我们都可以。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的确就是这个样子的，后来其实也是我带我们同行的几个好朋友，我们一直跟节目组做抗衡，然后一直去强调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的价值，我们做过了我们的不可取代性，所以你得给我们钱，而且还得把那些什么专车接送包吃包住什么实习证明都要给我。
非常好，这就是如何去谈判嘛，给自己谈判一个价格。当然这个过程之中你也不能太愣，就是说你不能直接上手，我就只
太死板。
对对，不能太死板，肯定态度也要柔和，也要让对方觉得你还是一个
对
通情达理的人，或者说你是体会他的感受的等等等，就是在很多时候是不得不去扮演的事情。对吧，虽然我在这方面没有发言权了，因为我特别适合德国人这种直来直往的，就是跟德国人我就谈价格，你就很清楚他们没有这一套要怎么样察言观色啊什么之类的。 OK， 这就是我的市场价，市场价就是这样的，而德国的人工又贵嘛。我给你一个报价，这就是我的报价，然后他们拿了以后他就看报价就完了，他不会去说还看你对我的态度怎么样才来做，他只要认定你有这个能力，他看你既往工作的这个成就基本上就可以了。所以在西方工作事实上是要比在中国要容易很多，那么在中国的环境里你对你的观察对方的能力现场反应的能力要求是比较高的。
对，就是社交啊这方面的能力会要求更高一些。
对，但如果不擅长这些的人呢，可能就是靠技术来挣钱。也就是比如说像翻译对吧，比较实打实的就是出售技术。
对，
那也是可以赚到钱的。
所以其实像今天这个赚钱的主题，我之前在微博有 很多很多人私信问过我，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当时就有发过微博说我是21岁的时候就已经完全的经济独立了，然后我去年我10月份刚满的23嘛，就很多可能跟我差不多年龄的女生会觉得就是很不容易，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其实并没有那么不可思议。包括我刚才就是我诉说的整个我从高中到现在的这样一个成长的历程，我也并不是突然一下就自己脑袋开窍就去开始经济独立，开始断绝自己和家里的那个经济来源然后就去赚钱的，其实也是就是一步一步慢慢的每一种方式都去尝试一下，很多活动都去参与去体验一下，去发掘自己的潜能。
对，就是第一要意识到钱是一个可爱的东西，
对，
它又重要又可爱，因为有了钱你可以去做很多事情，而且是你扬眉吐气的基础。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赚到钱以后我怎么去爱惜这个钱，我怎么让这个钱再生钱，就是真的是像种花一样这样去把它种出来，这种态度会对我们一辈子的健康幸福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最近我也会听到一些女权觉醒，在这个过程之中很多时候是伴随着金钱意识的觉醒。
对，
因为没有女权意识的人他其实对钱很多时候是稀里糊涂没有意识的。有一些女孩子可能25、26岁，然后她可能结了婚以后生了孩子，稀里糊涂就生了，然后自己没工作，然后这个时候发现又被孩子拖着，又婚姻不幸福。也有网友在私信里说，他说你看我现在女权觉醒了，我要带着孩子离婚，但是还没有工作，这个事实上是非常被动的一个境地。
说到这个例子的话，我得提我在健身房认识的一位阿姨了。对，因为这个阿姨她就是刚刚离婚不久，她有2个儿子，她现在已经基本上独立出来，虽然过得还比较艰难，但是她现在很明显比她之前离婚前要开心多了。她在离婚以前是很长的头发，性格特别害羞比较内向的一个人，然后一般也不会怎么跟我们这群就是大大咧咧的人来往，每次都是很小心翼翼的跟我们说话，但是可以看出她就是好像很想要加入我们的活动当中来的那种感觉，但是她又不敢，她不敢说。然后她平常穿也是那个时候也是穿的都很保守，就是全部都是宽松的长衣长裤来健身，而且也不会做什么力量训练，就是做一些比较柔和的，我感觉他大部分都只是在拉伸。就是之前后来他就是因为跟他老公闹矛盾持续了比较长的时间，然后他就决定独立出来，就是跟他老公离婚。然后他离婚之后，他本来也是一个全职太太，就是没有工作的。他离婚之后他现在是每天白天打工，然后晚上他自学，他准备考那个健身教练的证，之后他准备做全职的健身教练，他也已经自己在外面租了房子，发型也换掉了，染了比较亮的那种颜色，每天就是穿一个很短的那种运动 bra，就是比较性感的，然后还有就是那种紧身裤，各种颜色换着来，经常在健身房里面就是能听到他哈哈大笑的声音，就我就觉得特别好。但是虽然我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会跟我说，就是现在还是过得比较艰难的，然后各方面他会省钱，因为他平常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去跟他2个小孩去相处。但是这边也稍微好一点的，就是这边可能对孩子没有那么紧密的那种一定要把孩子牢牢看住的那种需求吧，他们还是相对来说自由一些。对，所以他现在就是我感觉他整个人的状态就好像比他离婚前要年轻了20岁的感觉，就跟之前真的完完全全看起来像是两个人。
对，就是
所以就是您刚才说到那个例子，我就想到这个阿姨，就是她确实这个过程肯定是很艰难的，但是把她挺过来之后的话可能会很快乐的。
对，所以后来我就鼓励他嘛，我就说年轻嘛，你还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生存的方法，中国的经济也就是也相当的不错嘛 comparatively 跟别的国家相比，所以你还是会有很多赚钱的机会。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对，我有一双手就一定会有饭吃。他其实已经做好了准备，你就看得到他把自己解放出来之后他的这种能量的爆发。
嗯，
而且他的整个的这个人生显然他的聚焦能力增强了，就是他现在聚焦在了最重要的东西上面，也就是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经济独立的人，去拓展自己的意志和空间。在这点上来讲就还是蛮让人庆幸的。当然我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能够越早的意识到这一点当然就越好，就你就根本不会进入这样的境地。
嗯嗯，我其实在微博收到过很多就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女生的私信，她们说可能跟家里有很多矛盾，然后很想要独立出来，但是又没有自己又没有能力赚钱啊什么什么的。我每次就是收到这种私信，我会觉得就是比较心痛，但是又特别想要拍桌子，就是
对，我也是
就是请你对自己有点信心，
你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你怎么可能没有能力赚钱。
对，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就是大家不要想着给自己就定性了自己很弱很差很不可能，都是可能的，你直接奔着怎么做去想。
对，身边一定会有不同例子的，你就看别人嘛，到处去看看别人怎么赚的，然后多交朋友，就是首先一个不要太拿自己当回事儿，
嗯，
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对，
就是说有些人他很害怕很害羞，然后他就说、哦、被拒绝了，我觉得哇我要花两天时间来消化一下，哪那么大的事儿，被拒绝就拒绝了。真的是要学会去不要太拿自己当回事儿。
是的，尤其是我们这种20岁出头的人，我们本来人生就也还一事无成的，就算是什么都没有做成也没有什么损失啊。
对，就笑一笑就好了，就过去了。
是
就是这个东西也是一种自我催眠的过程、
嗯、
不是说你不要有尊严，而是说你失败不要太拿当回事。因为我们在中国这个教育体系或者父母这种都是负面教育、
嗯、
就是老盯着你哪儿做的不好然后很批，对吧、
嗯、
很少有鼓励，那你就要学会自己做自己的父母，给自己鼓劲儿，不要那么严厉的对待自己啊，这个地方错了那就知道了，我知道我这儿错了，然后下回我就换一个方法、
嗯、
看看对不对，
都当成
错很多次、
嗯、对
对，都当成是体验就可以。
对，其实像我体验过了就是很多种奇奇怪怪的一些 part time 的兼职啊打工啊工作之后，我反而就是对会对未来更乐观更有信心，因为我觉得再差也就这样嘛，也不过如此，也差不到哪去的，还是能活的。
我自己想起来我当年大学刚毕业那时候完全稀里糊涂的，我们那时候大学生很金贵的你知道吗，就很少有、
嗯、
就是真正考进大学都不用学费的那种，就是国家出学费然后全国没有多少，所以大学毕业其实找工作是非常容易的。我那时候也稀里糊涂，因为家里没有给我这种信息的准备，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就互联网刚开始，所以不知道哪儿去找工作，就随便抓了一份工作就去做一个临时的兼职老师，学校给提供住宿我就省了一大笔住宿费，然后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够，因为年轻时候你会有很多力气的，然后你就会想我再做点什么别的，我就去哎，我们去网吧，那时候北大南门有个很有名的一个地下的一个网吧，然后就在那儿看见哎，有一个荷兰的留学生贴了一个广告，然后说他要招一个翻译和助手去应聘了，然后其实我的英文也不咋地，讲句实话那个时候的口语是不行的，你可能阅读能力很行但口语完全不行，没有什么外国人跟我讲话，那时候中国还没怎么开放，就是面试的时候就撑着，就我都觉得地面在倾斜，我觉得好恐怖但是事实上但是因为你鼓起勇气了，然后后来那个留学生就成了我很好的朋友，我就跟着他到处去采访各种各样的摇滚乐手啊唐朝乐队黑豹的人啊什么的，我们都去采访，然后就挣两份钱，这个是我最开心的，就白天我做老师晚上去做翻译，因为他要采访这个乐手很多时候就是晚上有空，
嗯，
或者周末的时候一下子挣两分钱，然后我也不怎么花钱，我也不是很爱花钱的人，因为就忙起来了你也没有什么时间花钱，
嗯，
就忽然之间就觉得说，我的妈呀，我可以养一家子人，我的收入给自己多一点任务，多开一条路。当然现在可能内卷化了以后，老师们的任务很重，这是另一回事儿哈。就是我也不是很清楚现在年轻人的时间的这个安排还有精力，但我觉得看你的状况，你也是，你要读大学，你又要去做兼职，还好几个工作同时做，那可能就是一个时间安排的问题。
嗯，
然后还要身体好，对吧？
对对对，身体好是这一切的基础啊。
对，身体好，然后你时间安排的好。
我的微博其实我都很少会刷首页的，像我平常转发一些可能女权方面的或者一些女性受害者的求助信息啊，这种都是通过别人私信发给我，或者是特别多人同时 at 我，然后我才看到就会转一下，不然的话我其实自己平常不会花很多时间去看微博或者是微信啊，或者其他平台，我朋友圈是完全不看的，包括像抖音和快手啊，这些短视频的 APP 我都没有下载，然后最近把 B 站也卸载了嘛，其他的平台也都是不看，所以我在手机上面花的时间其实是很短的。但不要小看就是花在手机上的时间，它其实如果你真的就是沉迷在那个上面，一天很快就过完了。
太重要了，对，就是不要做一个大量的消费者，而要做一个生产者。
嗯，对，
那些内容它产出来是让你消费的，但是你就变成了一个不断在消费的人，然后你没有生产，就导致你不会有收入，你也不会有知识的成长，因为你看这些碎片化的东西它没有什么太多知识的嘛。所以每天每天的要有意识的要控制这种本能倾向，因为现在的这种社交媒体的算法它就是不停的让你上瘾，
很精准。
对对，让你把自己的时间消耗掉。
嗯，其实就昨天还有一个人，有一个关注我的朋友，他私信问我关于时间管理的问题，然后我就回了他说，我说我不怎么玩手机，然后他就回我啊，我懂了，所以就是你除了学习健身搞钱以外没有任何享受吗？然后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在现实生活中娱乐，我只是不用手机娱乐。
对，事实上享受在用你的身体 和线下的这个享受满足感是远远高于线上的，你在线上的这个享受事实上是一种饥渴状态，永远在饥渴状态。首先
是的，填不满的。
对，社交媒体算法让你不断的产生这个饥渴。第二，虚拟的经历是不可能让你感到满足的，
它没有那种感官的情绪起伏。
对，但是我们可能要有意识的去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本能反应，然后去扭转它。因为我们现在也差不多该结束了，你还有什么给同龄人们的建议？
我就是希望大家都自信一点吧，对自己都自信一点吧，因为我感觉现在的女孩子其实都很优秀，每次我收到那些私信，大家把自己都描述的特别特别特别差劲，我就很心痛，明明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要把自己说的这么差呢？就是要有自己特别好的那种意识，你要首先觉得自己好，然后自己是有希望的，是有能力的，然后我们想着怎么样去赚到更多的钱，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发展更多的潜能，就是要相信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然后我们把关注点聚焦在怎么做到上面，而不是去纠结于能不能做到，就是还没有想怎么去做到，还没有行动过，还没有尝试过，就给自己先判了个死刑的话，这样还是不太好的。
对，好的，谢谢 Erica 今天的激情澎湃的非常有营养的介绍。
谢谢秦老师。
那我就祝你，
我都说饿了，我要去吃夜宵了。
好吧好吧，行，祝你好胃口，再见。
好，拜拜
拜拜。